诸位大德，诸位大弟子，很殊胜啊，这个姻缘呢、啊，不过之后呢，又在这里和诸位大德相会。那么今年呢，它不是今年了，都去年起吧，我们就在谈啊这样一个题目，从《金刚经》谈到无量寿经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两年呢，就年中呢，把这个今天这一次的会办作为这个题目的结束。那么我们最后要谈到无量寿经呢，所以因此今天呢，咱们就要谈无量寿经了，带来了无量寿经了。那么这个小题目呢，我们可以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无量寿经宗案啊，它的宗旨和要领。那么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经典，那净土法门有什么殊胜呢？那么在我这个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一卷里头，第一开头就有这几句话，就介绍了净土法门它的殊胜。第一个，净土法门是个什么法门？它是一圣了义啊，是一圣法，是了义法。许多法啊，佛陀的法啊，许多的法、啊、都是三圣法啊，让大家证阿罗汉啊，这证这个圆觉，修菩萨道。所以声闻圣、圆觉圣、菩萨圣，这三个圣啊，那这些法称为三圣法。那么说最后呢，到了这个佛说法华的时候呢，就混三归一了，就不说三圣了。我这个三圣啊，是我的全说，我全巧的说，用那时候你们水平啊不够啊，不能把真实的法跟你们和盘托出，所以给你们讲的是三圣啊。不到究竟只有一圣法啊，通通都要成佛，所以称为一圣法。所以一圣法是佛法，佛的最究竟的法，佛的真实的法，不是全巧将就咱们的根器对咱们说的法，是佛的境界的法。而这个无量寿经呢，正是一圣法。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往生论有这个话呀，二圣种不生啊。如果你是就是二圣的种性，你只是发了一个只是自觉的这样一个发心，你不能往生啊。所以到了极乐世界，纯粹都是啊，阿毗跋致啊，诸上善人呐、啊，都是发心的大菩萨呀。那么大家经常也说呀、啊，说里头也说有声闻呢，那个声闻不是从发心说。从他那个断惑说，他断惑的水平相当于声闻，实际都是发大乘心的，是一圣法。就因此我们的这个法门和法华说的这个一圣法是一回事儿，殊胜的法，佛的最圆满的法，究竟的法，真实的法。一圣了义，佛的教有了义教和不了义教啊，了义咱们就是彻底吧，那不了义就是不彻底。那怎么叫了义，怎么叫不了义呢？谈诸法实相的这些经典是了义经典，没有谈到诸法实相的经典，那就是不了义的经典。因为水平不同啊，佛说的法也就不同啊，所以常常就会觉得经这部经和那部经就有冲突，不一样。那现在的语言说就是发现矛盾，那么这个两本经有了矛盾怎么办呢？都是佛说的，那佛就早就告诉你了，这个情形之下你要依止那个了义的教，不依止那个不了义的教， 啊，那么就这个矛盾就解决了。
是啊，
这个文经和那本经不一样，这个哪本经是了义，了义的你就听，那个不了义的这个经呢，跟这个了义经不同了，那你就依这个了义就叫。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是了义教，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经，十方诸佛同赞呢，啊，他都是一个佛，释迦牟尼佛赞叹的，啊，咱们循着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六方啊，玄奘大师翻译的就十方啊，啊，把这个东南方啊、西北方啊这四个犄角都加上去，成了十方啊，十方就代表一切方啊，一切方的佛都赞叹。就是因为他是这一圣了义啊，是万善同归。与明大师有一个这个万善同归集，就你一切善最后你要得这个果，都是要汇到这个阿弥陀的这个大愿海中啊，就像一切水啊要流到大海之中一样啊，一切善行最后的归去，要能得到善果，你就都需要流到这个弥陀的愿海，就是万善的一个最后的归宿。它是三根普被繁盛其数，我的许多法是只是上根兴起来合适啊，那下根就很困难了，像参禅呐、啊，那很多人就不相信这个顿悟，甚至于禅宗的和尚现在他也有人不相信顿悟，那就不好办了啊，他这就是什么根基问题啊，他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，这个学密法也是如此。所以我这个师兄弟，我所知道的直接的间接的学密之后发神经病的人，那就不是一个两个，那不是法有毛病，他的根气不够，那他就生出障碍，是引起魔障，下场很惨啊，自害害他，耽误了很多人的慧命。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、它是三根普被，你最没有水平的，你看这次我这次资粮的翻版，都就把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吧，啊，把他往生之后的相片登出来了。他八十几岁，他往生了，念了十几天的佛啊，坐在那儿，最后死了之后还是搭着衣安详极了，活人都没有那么安详啊，死啊慈祥极了。死后的照片，他见佛见光。他不识字啊，那这个人水平很低啊，啊，他往生的时候很好，过来迎接。那上呢？上你上根，你上根，那不但雨明大师、智者大师这些个上根，那就文殊普贤都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是不是？所以叫三根普被啊，就是说有的法你叫这个上根人修，他就不耐烦了。啊，就是说他就不愿意去修啊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狂妄的人。那有些这个说法，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不入耳，那后来去念金刚经了，这就是降服了啊，我降服了啊，也是个魔头啊。所以他这个是个人根基不一样，他就不是这么普遍。我们就净土法门，你最上的也不屈才呀、啊，你最下的也可以入门呐、啊，繁盛其手啊，这样。但是它的好处是横超三界，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要离开这个欲界，按普通的修行好难呐、啊。欲界包括欲界天呐、啊，所以大家这个玉皇大帝呀、啊，玉王母娘娘啊。啊，这是道教的说法，这个佛教叫地势啊。那他既然还有王母娘娘嘛，那么他就是欲界嘛，是不是？他还是有夫妇、有儿女，做多少公主、多少啊太子，天皇的太子，欲界。哎，他到天界还都是欲界，从天界以下都是欲界，都有这个欲，这最低了。所以三个道在欲界里头，这上面就是色界，色界称为梵天、梵行、清净行。那要是按普通的法门来说，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只要有一次的男女的这个行动， 就不能再升三千了，就已经不清净了。你说升这个天这么难呢？它上面还有无色界天，是吧？色色界分四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要是个输出三界，就要把见惑、思惑完全断得干干净净。不光是咱们人类的见惑、思惑，天界的、欲界、天界的见惑、思惑，色界天的见惑、思惑，无色界天的见惑、思惑，通通要断干净。咱不说那么高，咱们人类的这个私货，这个贪嗔痴慢，这四个字里头，谁敢说能断一个字就我看就不见得有啊？能断四个字的，谁敢说啊？是不是？何况还有这个色界、无色界的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速速三界是很难的。而现在这个净土法门是横穿三界，丈佛的愿力，就好像一个竹子杆里头有个虫子啊，那么这个虫子它要是沿着这个竹子一根一根一节一节的啊咬出去，那就很困难了，不知道咬多少节了，很长一个竹竿啊。如果它是横着咬呢，你就咬一个窟窿就出来了。只要你这一生，听到，只要你这一生勤苦啊，老老实实的修持，你咬通了你就出三界了。这叫横出三界，这个比方很形象，只是这个竹竿直着这么出来，那是竖出三界。这横着咬出来了，横出三界啊，这个一生就可以成办。所以他这个法门呢，而且我曾经问过我更巴上师，我说咱们密宗都说即生成就啊，啊，我说是即生成佛，也就是，我说往生净土算不算即生成就？你修密的人修的往生净土算不算？我说反问我一句，他说我你说的是哪个净土啊？我说我问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。他说那是，那就算。啊，所以就是说你要是这一现在这一生中得到大成就，这个法门。是易行道，我们知道是易行道最容易啊，从净灯四土啊，这个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到了凡圣同居土，它又不可思议的，它凡圣同居土，你看跟那个方便有余土，跟那个十报庄严土，跟那个长期狂土，啊，这个四土也等同啊，生一土就是生四土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啊，这个同居啊，净灯四土啊，啊，所以极圆极顿，这个不但是个圆顿教，而且是极圆极顿之教啊，所以这个天台判教判藏通别圆呢，这最高是圆教，一开始藏教是小圣啊，通教是通于小圣大圣，别教是单是大圣。圆教是最高的，成为圆教啊。那么有的是剑法，有的是顿法，所以剑教和顿教啊。那么这个华严宗呢，就分为五教：小始、中、顿、圆。这个净土宗是不但是圆是顿，而且是极圆极顿啊。这个我在我这个注解里头啊，这引证的很多了。啊，中国人、外国人证明这个是极圆极顿，就某一大师的话吧，啊，这个《法华》和《华严》的精髓都在《阿弥陀经》里头的。你这个《法华》《华严》是最圆最顿的经典了嘛？它的精髓就都在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头的，那不是圆极顿顿顿极吗？啊，这不可思议嘛！我这个阿弥陀经的名字就叫做不可思议，经名字就叫不可思议，这名字很重要啊！啊，这个名字啊是这么一个微妙法门的，是净土法门的。我们修什么法门，咱们没有不好的，但是今天就是特别提醒一句，千万不要轻视净土。 啊，你愿意修什么接着修，我最不喜欢劝人，你修这个修得不好你换换样啊，我从来不做这个事儿。你努力去修，但是啊，你千万你最好你也求生净土啊，你是不能求生净土，你千万不要毁谤净土，你要毁谤净土就是毁谤如来大法轮呐、啊。你变成谤法呀、啊！你变成谤法，那个罪比忤逆之恶还大呀、啊！所以有的人不知道啊，他以为我还是很好啊，我很精进的、啊，他不知道他已经在这个谤法里头名单上有了他。我说这一点，我说在今天呢，我是要作为供养啊，希望大家千万在言谈阻止之中啊，啊，这种这个不要流露出啊这个轻视啊。这种的言论，那么净土如此殊胜，成为别的这个龙头大师，成为别的法门都是难行的，净土法门是易行的。那么我们要重视这个经典，是研究这个经典，要依止这个这个法门。那么这个经典中是哪个最重要呢？那古人早替我们做了选择，《无量寿经》称为净土第一经。啊，说净土三经、净土四经、净土五经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是其中之一，然后大家念的阿弥陀经是其中之一，还有观无量寿经又是其中之一，这是净土三经最根本的。有的加上啊，这个普恒普贤恒愿品啊，有的加上这大势至愿通章啊，各这个选择不一吧，把它称为四经啊、五经啊。啊，还有这后出这个阿弥陀佛结晶啊，这种这些净土经典是不少，而且很多经典大日说极乐世界又不少，千经万论。但在许多经典之中，其中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这么重要，在中国就没有很受重视，在日本是极受重视啊。大家念无量寿经的很少啊，中国人注解无量寿经的从古到今只有两部，一部是隋，不是晋，不是那个慧远，不是咱们那个净土宗出土的慧远，隋朝有个慧远，他写了一部著作啊，注解啊。另外呢，就是三论宗的祖师嘉祥大师，唐朝人，写了一部注解，从此以后没有注解无量寿经的。啊，那么后来有的注解的其他的本结后本啊，这个有两本是外国人，是高丽人啊，还有两本呢，一个是丁福法啊，他注的是彭二林的结本，王更新注的是魏默深的汇本，所以真正注古意的就是两本，他没有注解，这个大家读起就困难了啊，而且这个灾有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不注解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无量寿经翻译本子很多啊，这里头没有找着一本是最理想的本子。所以说这无量寿经，所以尘封大藏，在大藏中的尘土落了很多啊，因为它缺乏个善本啊，就出入很大。这个重视是很重视，从那个汉朝一开始，大家都知道《高僧传》里头的安世高啊，这是个大德，他都翻译无量寿经，可惜这个书就没有流传下来。另外汉朝有一本流传下来，我们有一本汉译。曹操那时候三国到了三国了，曹操那翻译了两本，留存了，汉朝翻译了两本，留下来一本。曹操那边翻译了两本，留存了一本，就是大家最常念的康僧铠翻译的这本流传下来了。孙权那边翻译了一本，就无意这也流传下来了。然后在东晋西晋都翻译了很多，东晋西晋翻译的全没留下来，翻译了12次，最后唐朝就有菩提留志翻译了啊，这本留下来了，最后宋译，所以就是我们家让这个汉译啊，这个魏曹魏啊，加上吴孙权啊，加上唐朝宋朝这五本，现在无量寿经有五本，这五本就出入很大啊，出入之大啊，是比咱们这个两种啊，这个比这个阿弥陀经、观世这个金刚经的出入大得多啊。咱们把这个唐译啊，跟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阿弥陀经啊、金刚经都把它对照的都印出来过，咱们就是 这个出入不很大，但是这五种无量寿经的出入很大。我们都拿一个例子来说吧，这一个经最重要的是发愿呢、啊。发愿这个五种译本里头，四十八愿的是两本啊，是魏译和唐译；三十六愿的是一本是宋译；最古的一本呢，汉译、吴译是二十四。你看看，二十四、三十六、四十八，啊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四十八愿，不知道还有三十六、二十四之说。那个后出阿弥陀佛经是二十四章，阿弥陀佛发的誓愿是二十四章，也是二十四。汉译里头也说发了二十四章愿，鉴于经文不是一条条数开二十二十四而已，所以这个出入很大的，所以没有善本呐、啊，大家就觉得是不知读哪一本好啊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经过所谓的宽容书，所容书净土的宽容书做了汇集，庆祝的同二林大师的这个大居士做了删节，成为节本。清朝的咸同年间的魏默生啊，他又汇集了一本啊，这就是读了，把这读了大本了。但是他们还都是存在缺陷，就是汇集了之后啊。好些文句是自己写的，不是据经文中原有的，所以因此先师才又汇集了一本，就是现在下句是印的啊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这一本是日本投降之后才定稿，是最新的，但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佛教界公认啊，这个无量寿经出现了善本。过去一直缺少这个善本，现在我们有了善本了。我这个注解的正是这一本啊，所以这些事情啊，有的时候这种法运呢、啊，它有的时候到某一个时候啊，某一方面的这个经典什么，它就特别啊，它应运而生了，就是法运的关系，这个时候这个善本出现了。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后人的因缘比古人强的地方也有啊，像智者大师听说有楞严经，他成天向西顶礼，希望他能读到楞严经啊。这是智者，但是他一辈子没看见呢，他是隋朝人嘛，唐朝才来嘛，是吧？武则天的时候才来嘛，是吧？好困难呐、啊，搁到肉里头啊，搁到肉里头、啊，回来就这个动手术啊，从肉里头把经拿出来啊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读楞严的这个读得很方便的，不知道来之不易啊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后人就不有点受，是他的福报有胜于古人的地方。那么今天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善本的出现，确确实实是我们当代人的一种很殊胜的因缘啊，所以因此就是说啊，这个净土法门是个殊胜的法门，净土宗经典第一部经。是无量寿经，但是无量寿经由于翻译的缘故，中国过去缺乏善本，而现在出现了善本，啊，这个事情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关系到今后众生得度的一件大事。那么这个善本呢，所以我们就谈这个无量寿，到谈到无量寿经了，我们当然就要谈这个善本了，啊，做这个注解，这就是个善本。我们要研究这个经呢，这个首先要应当研究经的玄义，所以不是一来就是看这个经啊，这经的正文啊，所以正要深入研究，要研究这个经的有几重玄义，天台就分为五重玄义。第一，这经是什么名字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这名字中有什么含义啊？这个经字它是这个经以什么为体啊？说我们知道谈实相的才是。才是了义教，不谈实相不是了义教，它的是以什么为体啊？它是以是不是谈的实相啊？是不是以实相为体啊？阿弥陀经那个鸠摩罗什不是这个藕益大师不就说了吗？它的体就是实相，是知道了明知道了体之后，就应该知道宗。这个经的宗是什么？宗是什么？宗就是要重要的意思。什么什么宗，什么什么宗啊？他所遵从的，他所这个，也就是说什么宗旨啊？那这个宗，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说：经宗是什么呢？啊， 宗它就是清行的要境。这个根据这个某一大师的话，修行你怎么走啊？你什么路啊？不是这个宗都告诉你这个修行的路，是会体的基础。你不要体会这个本体吗？这经都给你宣说你这个本体啊，你怎么能体会这个本体啊？这是关键啊！而且是万行的纲领，六道万行，种种善行，它有一个总纲啊。啊，说这一个经的宗是什么呢？是它有三方面的意思，是修行的要境，重要的途径，是会体的，会体会本体，体会实相，体会真如的关键啊，是万六度万行的啊纲领。所以我们就要先应该宗，然后第四是利用它有什么作用，第五它属于哪一教。那么在这个净土资粮啊里头，我也就是单谈了一个阿弥陀经的宗啊。而净土资粮现在已经三版了，在去年印了15000已经都分配完了，今年又就改了一改，印了20000啊。这个谈到是这个阿弥陀经的宗啊，阿弥陀经宗是信愿之名。那么我们这个大经呢，这个阿弥陀经称为小经啊，无量寿经称为大经啊。大经以什么为重呢？大经就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重。大经小经其实是一部经，有的古德称为大本小本。阿弥陀经叫小本或者叫小经，咱们这个无量寿经叫大本或者叫大经，说明这是一种经。跟华严说起来，那华严就是大经，阿弥无量寿就是中经啊，这个阿弥陀是小经啊，属于华严的同类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这个经的宗旨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那我们首先就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菩提心啊。底下就要说为什么需要发菩提心啊。这个菩提呢，可以翻译为道，那菩提心就是道心，也可以说是正觉，就是佛。所以这个事情是因果关系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菩提就得菩提嘛。这佛法是心地法门嘛，不是别的嘛，这完全是你的心地上的事情啊，啊。说你发了菩提心，你必定成就菩提的果吧，啊，所以这菩提心呢、啊、就是如此。那通俗说来，菩提心是什么心呢？就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三种圆融一致的心。那不是一个拼盘，这三种啊，一会儿是这，一会儿是那，它根本它就是一体的。这一之中，你可以分说为有三，而三即是一。在这个深入一点说呢，这个《往生要集》都讲了什么是菩提心。以下呢，我们这个说它详细一点，我们看这个朝鲜的大德啊，他解释这个。他把这个菩提心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随事发心，一种叫做顺理顺这个实际的理体发心。这两种发心呢，正好跟密教相合。而这个随事发心，密教称为行愿菩提心，或叫恒愿菩提心。就是你这个是发着什么大愿呢？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你这个这样的广度众生啊，种种啊，就随着事而发的心呢、啊，叫做恒愿菩提心。那么第二种这个顺理发心呢，这个密宗就称为第一义谛菩提心或者圣义谛菩提心，啊，名词不一样， 实质呢，这两种咱们这个解密圆融起来啊，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。这个我是两方面都研究了，发现了这个密宗有好多不好懂的事情，都能从咱们这个显教的大圣经典找着根据啊。就当时啊，没有随时记下来，要记下来啊，这个就是。随侍嘛，那就是啊，这个善法，这个烦恼无边，续愿断之啊，无边的烦恼都要断了。善法无量，我续愿意学呀、啊。菩提无这个众生无边，我劝你都愿意度啊啊啊！这样的发心呢，都合在一起，就是啊，成了一个无上菩提的因啊。这个因果啊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啊！所以经上说，发心毕竟二无别，发初发心跟这毕竟成佛啊，这两个本来是无分别，一切平等嘛。现在一切平等啊，如是二心先心呢、啊。